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要放一段见证的一个录音档。那他们这对夫妻是 Sophia 太太先分享，然后下半段呢是先生 Dave 的分享。那我们来听一听上帝怎么挽救了这一对夫妻的婚姻，我们一起来听。
我和先生交往七年结婚，结婚后的第一年我们过得很幸福，但是儿子出生以后一切都改变了。他对孩子的要求没得妥协，比如说他要求我在小孩子哭的时候不能抱，在一旁的我看着一个才两个月大的婴儿哭得声嘶力竭，连续一两个小时，连哭累睡着了肩膀都还不停地抽动着，在一旁的我看了真的好不忍心。我不敢做什么，我只能跟着掉泪。其实那时候他会帮儿子洗澡，也会帮忙喂奶，等到孩子再长大一些吃副食品的时候他也会帮忙煮粥，可是我却看不到他爱孩子的心。我只想要保护我的小孩，所以我对他有许多不满，我的心里充满忧伤，常常流泪。结果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糟，而先生因为觉得被我论断与定罪，开始对我冷漠。我感觉到他渐渐地放弃这个婚姻。后来他外遇了，那时候我们不是吵架就是冷战。我们吵架的时候看着才两岁大的儿子皱着眉头一直摇头，仿佛在说爸爸妈妈请你们不要这样的眼神的时候，我真的好心痛又好无奈。之后先生以上班方便的理由搬出去住，我甚至连他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之后他也开始要求跟我离婚，那段时间我总是跟儿子说爸爸常常要值班所以不在家。三岁的儿子最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今天有爸爸吗？看着天真的儿子，我真的好心疼。这样的关系真的让我伤心无力到想要放弃。我觉得我的婚姻是失败的，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我一定是比不上外面的女人那样年轻漂亮能干，所以我的先生才离开我。我更陷入了苦读与自卑自怜当中，其实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可是在当时我却信以为真。那时候离婚似乎是一种解脱。就在这么痛苦的境况中，我进了教会，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我接受耶稣成为了我的救主。透过小组的教导，我确定了自己的价值，就是神看到儿女甚为宝贵，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我不再自卑自怜，我也了解我的快乐与满足是在于我跟主的关系，而不是在于先生如何的对待我。我开始为我的先生祷告，一开始我祷告的内容却都是主啊求你改变他，但是当我持续的为他祷告，也求神医治我们受伤的关系的时候，慢慢的我感受到自己内心从刚毅变为柔软，原来主要改变的是我。我回想当初他有多么努力想要当一个好爸爸，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小组中，组长帮助我看见，其实我的先生是爱孩子的，只是他跟我的特质不同，所以教养孩子的方式也不同。而且我的孩子在上帝手中，我要相信我的先生并没有故意要伤害我的孩子，他只是想要把自己所认为好的来教导孩子。所以在他偶尔回来吃饭的时候，我会让孩子开心的去迎接他，我也会对他微笑，因为我愿意在管教上跟先生合一。我也发现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做到完全的聆听。比如说之前他总是会说我觉得你进教会根本就没有用，或者你最近有没有祷告我都感觉得出来，我就会回他你要因为我们这次的争吵就要否定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吗？ 没有进教会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承认我真的没有真正的敬重与顺服我的先生，而婚姻走到这个地步，其实我也有责任。但是等候他回转的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我的先生还是刚硬冷漠，言语伤人。在这当中，我还是常常沮丧、失望、伤心。很多时候，在他大声之后转身离去，我就蹲坐在原地放声哭泣。我常常在内心呼喊：“主啊，救我！”可是，在冷静下来以后，我会承认我自己做的并不够。在小组中，我学习相信真理跟信靠主，再加上姐妹们的相互扶持跟鼓励，支持的我在残破的婚姻里面继续坚持做对的事情。当我在困难中更深的经历神那个超乎人的想象的爱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有能力越来越爱我的先生，这真的很不可思议。渐渐的，先生回家的次数增多了，我感受到我们关系有慢慢的在进步，他也接受我在床边为他祷告。有时候我会问他是否愿意搬回来住，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但是他总是犹豫，回答我说再看看吧。有一晚我们起了争执，他转身把自己关在卧房，而我就蹲在小孩的房门口哭泣。我的心里充满懊恼，但是我还是勉强地爬起身，我放下我的自尊，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卧房，在他的身边坐下。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从小孩的房门口走到这里，虽然只有短短几步的距离，但是真的好难走。我要让你知道，我和孩子都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我知道你一个人不会过得更好。他流下眼泪。那晚，我真的释放了，我真的不再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真的希望他可以很好。在那之后，他就完全的回家了。上帝的作为奇妙可畏。现在我的先生不仅回家了，而且他也成为真心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如今反而是我先生回过头来坚固我对上帝的信心，来带领我们这个家。我的婚姻经历过破碎，但是他现在比从前更坚固。我要谢谢曾经陪伴过我的姐妹。现在我要请我先生跟各位分享。
我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啊，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因为肝癌病逝。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9岁，我弟弟7岁。因为小时候父亲非常的忙，我对我父亲最后一幕的印象就是他从医院坐救护车回家，然后躺在家里的客厅，当时窗外有夕阳，就这样从他回家一直到家里的客厅躺着，前后不过10来分钟。那没有为什么，我就没有了爸爸。我父亲死后，我母亲一个人抚养我跟我弟弟。记得小时候妈妈要上班，所以我下课回家就是跟我弟弟两个人在家，我们要帮忙扫地拖地，然后煮用电锅煮饭，等妈妈回家来炒菜。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所有的记忆。我小时候做的每件事，我都希望满足妈妈的期望，所以我逼自己念书、考试，退伍后去考国家考试，但这些没有一件事是我喜欢做的。我常常问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让我失去父亲。而且我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中，我只感觉到我被要求，我被要求我要做到一个没有父亲的长子应该做到的责任。我在1996年跟我太太结婚，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我跟我太太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夫妻间开始有了无法收拾的冲突。当时我觉得我跟我太太是两条远远的平行线，每次沟通最后两个人一定吵架。我常常因为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跟愤怒，口出恶言。我曾经骂我太太自私，我骂她很笨，我说你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我甚至骂许多更难听的话。我知道很多话是不对的，但我就是无法克制不说出口。我也曾经逼自己要去做一位好爸爸好丈夫，但我完全做不到。我非常容易愤怒发脾气，纵使我知道那是错的。 就这样，我从小压抑跟强逼自己的那一种情绪在某一天它崩溃了。我当时觉得这样的婚姻跟生活不是我要的，我当时觉得我从来好像没有做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甚至觉得我根本无法去负担起一个养育小孩子的责任，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爸爸。一股强烈的念头不断地在我心里窜生，我当时只莫名的想要自由，我只想放纵我自己。其实我当时处在罪恶里面，我完全不知道。于是我会刻意去说伤害我太太的话，刻意对她发脾气，因为我想要离婚，我想要从头过我的人生。所以结果后来我就外遇了。外遇后我告诉我太太，你放过我吧，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之后我坚持要搬出去。我记得我要搬出去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看到我太太在客厅门口帮我留一盏灯，她把我所有的行李跟生活用品都打包好放在家门口。我回家之后，她从房门里面走出来，泛红着眼跟我说，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照顾我自己。其实我当时的心里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仍然拿了东西狠心转头就走，任由太太目送我离开这个家。但其实这一幕已经打动我内心的不舍，它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外遇后，我天真的以为我找到了真爱，我天真的以为我自由了，我天真的以为我终于可以做我自己。我太太也一度同意要离婚，可是我搬出去之后，说实话，我完全没有因此感到快乐。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享受，我反而觉得心里很痛，很矛盾。因为我不舍，我也无颜去面对我的小孩，而且其实我也不愿意去伤害我的太太，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时只是直觉地认为这段婚姻再也救不回来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突然不要离婚了。我后来问她，我才知道她开始进入教会，她也开始参加学院的妇女小组，她开始努力要挽回这一段像在地狱里面一样而且是支离破碎的婚姻。她很尽责地抚育小孩，照顾好家里的一切。每次我回家探望孩子，她都把家里整理得很好等我回去。她会让孩子开心地来迎接我，然后她也会微笑地出来迎接我。她开始鼓励我，开始鼓励我可以回家，她也开始盼望努力地去做，希望我可以回头。渐渐的，因为我很想念小孩，再加上我太太的鼓励，于是我开始一个礼拜会回家住一两天。在离家的期间，我太太终于知道我外遇了，她非常的伤心，但是她仍然努力的去改变，努力的去挽回。可是我当时却自己以为我们的问题永远存在，我仍然坚持要离婚。我当时陷在外遇的纠结里面，我不仅对太太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自己也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我也对不起我的小孩。我觉得我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外遇真的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的逍遥快乐。那种没有盟约的感情更是短暂而且经不起考验。有天晚上，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家探望小孩，我太太感觉到我的痛苦，她突然对我说，如果你现在觉得苦痛，那我帮你祷告好吗？我当时很讶异，但我说好。就这样，我永远记得当天晚上，我无助痛苦地躺在床上，我太太坐在床边为我祷告。她告诉我，不管我怎么样，神永远都爱我，他永远也爱我，希望我把所有的痛苦都交给神，神会担当这一切的痛苦，而不管我做了什么，我太太都希望我可以平安快乐。我太太只希望我好，她不停地为我祷告。我躺在床上，我没有办法停止哭泣。当晚，我经历了无比的震撼，我突然感觉我太太好温暖，他像天使一样。 安详柔和地包围着我，有着无比的慈爱。不管我怎么样的丑陋，他都爱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躺在一个无穷无尽温暖的海洋里面。我被太太温柔地包围着，我好想把自己全部都放下，我只想就这样子放松轻松地躺在我太太的身边，一辈子都不要离开。他祷告完后许久，我仍然止不住泪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这样子的爱我。我含着泪水，我问我太太，我外遇，我要离婚，我伤害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对我做到这个样子？我太太回答说，她不知道，但她把自己全部都交托给神了，结果她感到很平静，而且对我没有怨怼。当时我看着她，我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这样好的太太，我应该要好好回来爱她才对。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我太太被圣灵充满，神与她同在，一同在床边对我说话。这对我来说是个神迹，因为我当时认识我太太十多年了，她以前很固执，坚持己见，对我很不满，但是现在居然这样子温柔，居然愿意无条件的来爱我，接受我。上帝竟然改变了她，而且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改变了。从那次祷告以后，我开始愿意相信耶稣，我脑袋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声音，告诉我应该要回到这个婚姻里面，我应该要转头过来去好好的爱我的妻子。但我仍然很彷徨很无助，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似乎做不到。于是我开始自己试着向神祷告，我跟神说，神啊，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那我求你帮助我，我求你带着我做。我向神祷告的越多，我就愿意向神坦诚自己的软弱与无助。我向神承认自己对太太的怒气、咆哮、伤害都是错的。我向神承认，我因为害怕被发现自卑，所以刻意在妻子的面前自高。我把矛头转向妻子，是因为为了掩饰我自己的问题。我为了不想承认自己有错而先指责别人。我甚至为了要合理化我的外遇，所以不断地去挑剔我的太太，指责我的太太。这一切的发怒、奸淫、贪婪、欲望、自私，全部都是罪。面对这些罪，我求神赦免，并且帮助我。我开始把自己交托给神，我开始愿意和妻子从头相处。有好几次，我看我的妻子时，我发现她整个人闪烁着美丽的光辉，好温暖。就这样，我结束了外遇，回家了。一直到今天，不管在我们的家庭、工作，还是心灵里面，神都一直在动工着。我们有了第二个小孩，生活很满足。我们夫妻关系因为有了主而可以合一。我们晚上现在常常有聊不停的话。我们比以前更恩爱。我爱我的妻子，这是我当初想象不到的。我真的被上帝拯救了。从当初一开始的在上帝面前顺服，决定愿意回头，一直到后来上帝在我身上动工，渐渐的到最后，我对妻子的爱，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由心而发，都是全然喜悦的，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我赫然发觉，靠着自己的确无法抵抗罪恶，但若愿意把自己赤裸裸的敞开在上帝的面前，坦白的向上帝承认隐藏自己内心全部的罪，求上帝赦免并且管理我，就可以断开罪的捆绑，做到上帝要我们做那些美好而喜悦的事情。今年的8月9号，我跟太太跟两个小孩全家都受洗了，而我今年也加入了学员的弟兄小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要感谢太太对我的不离不弃，更要感谢主的大能与恩典。最后，我要鼓励在场的朋友，若你的配偶仍然在外遇当中，对你恶言相向，说羞辱伤害你的话，求你靠着主的力量饶恕他，包容他，因为他很可能像我过去一样，只是在掩饰内心的自卑、无助与痛苦。请不要放弃爱他。 那若你现在是处在外遇当中的人，不管你是男性或女性，我要告诉你的是，上帝早就把最美好的一切都摆放在我们的身边，那就是你的家庭以及配偶。只要你愿意回头过来仰望上帝，只要你愿意对上帝说，我愿意，我决定，我要去爱，上帝就会给你十足的力量，上帝就会让你尝到家庭的合一，上帝就会让你知道一夫一妻原来是多么样的幸福跟美妙，这是上帝所应允我们的事情。各位朋友，上帝会乐意帮助拯救你的婚姻跟家庭，就像他帮助我太太拯救我们的婚姻一样。我今天要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感谢主，感谢大家。
我想听完了这对夫妻的见证之后，你和我一样都非常的感动，我们惊叹上帝的作为竟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原本已经要破裂的婚姻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重新修复，然后让今天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儿女幸福美满。所以就跟 Dave 最后讲的一样，上帝乐意拯救你的婚姻，所以不管你的婚姻今天遇到多大的风暴，你都不要放弃，是有路可以走的，上帝乐意帮助你。今天的节目我要放一段见证的录音档，是一对夫妻，我们就称他们为荣华夫妇，是非常感人的。那在他们讲见证的时候呢，我请听众朋友听一听，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这个妻子做对了什么，还有他的先生后来也做对了什么。那当然他们都有犯错啊，但是今天我想我们要看的不是他们犯了什么的错，而是他们后来做对了哪些事，以至于他们的婚姻今天是幸福美满。那他们的婚姻也曾经经历过风暴，所以我也是放这个见证要给大家有盼望有信心。再困难的婚姻，只要我们愿意选择开始做对的事，我们就会惊艳到上帝的大能。那我们先来听妻子他的见证，然后接着就是他的先生也会讲。
九年前有一天主日崇拜结束后，我的朋友问我最近和先生的关系还好吗，我简单的回答他说，我对我先生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那时候我刚经历被我最信任的先生所背叛，心里的痛让我没有能力去爱他，但是事发当时我没有用言语行为去攻击我的先生，也没有因此情绪失控去伤害我的孩子，没有因为愤怒而亲手拆毁我的家，我只是选择躲在上帝的怀里慢慢疗伤。每一次主日唱诗歌，我总是不停地流眼泪，我知道是主耶稣在医治我内心的伤痛，因为上帝连接让我不需要压抑伤痛，可以在他的爱中找到出口。上帝也知道我很软弱，需要同伴来陪伴我鼓励我，于是他带我进入学员妇女小组，在小组的姐妹分享中，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婚姻里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其实我先生也因着我长期对他的忽视而受伤。因为自从孩子出生后，我的心我的时间都给了孩子，完全忽视先生的需要。感谢神帮助我有能力重新去爱去敬重我的先生，而且比以前更爱他。这几年没想到先生在学员弟兄小组也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的改变我们可以一起重建幸福的家庭，这一切都要感谢神的恩典。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我的先生。
九年前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优渥的薪水和股票，很好的发展前景，可是有一封突如其来的简讯改变了一切。那封简讯是我公司一位女同事传给我，简讯上说她心情很低落， 想找我聊一聊。因为那封简讯，我不知不觉跨越了男女同事的界限，改变了每天规律的生活作息。也因为那封简讯，我发现原来我对情欲诱惑的免疫力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好，我对婚姻的承诺也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坚定。从此我每天过着担心受怕的日子，唯恐有一天东窗事发，我要怎么面对家人，怎么面对公司同事。没有想到男人在外遇的时候内心会这么惶恐。上帝他很爱我，他知道我没有能力逃离试探，也没有勇气面对问题，所以短短两个月，上帝就让这件事情爆发开来。事情爆发的第二天，我打电话向我的辅导求救，电话里面我声音发抖，我说李哥，我闯祸了，你有时间可以聊一聊吗？那天早上李哥和我碰面，我问李哥，我同时伤害了两个家庭，我该怎么办？李哥回答我，我只需要对我太太负起责任就够了，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脱离这一切的纠葛，重建我的家。那天下午我向主管提出辞呈，然后回办公室打包。有人说我很勇敢，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勇敢。为了挽回婚姻，我只能放掉一切，我没有选择。事后证明这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隔天我把家里电话手机号码全换了， email Skype 账号也全部删除。李哥要我做的我全都照做，只是不知道我太太接下来会怎么对我，会怎么处置这一个曾经被他完全信任却又背叛他的先生。每天晚上当我想到要如何重建这个家，我都失眠睡不着觉。我心里知道只有上帝伸出援手才能挽回一切，所以我主动向李哥表明愿意受洗。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太太、我女儿，我们全家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事件发生以后，我和太太的相处表面上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也都逃避不再谈起那个痛。可是接下来半年多的时间，我太太她常常会半夜醒来，然后用力打我一下，或是用力捏我一下，然后转身继续睡觉。虽然太太没有说出口，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心里真的很痛。我知道爱和信任一旦遭到破坏，是需要时间和耐心慢慢重建。记得当初我离职的时候，我走进老板的办公室对他说，没有想到我从小到大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居然快40岁了才在这件事情上跌倒，真是惭愧，造成公司的困扰，很不好意思。那时候我也当面向岳父岳母道歉，因为他们将最心爱的女儿交付给我，我却没有做到当初的承诺。但是相对于我对老板对岳父岳母的道歉，其实我最应该道歉的是我太太。感谢我太太这9年来他从来没有拿这件事情攻击我，他给我一个重新弥补修复的机会。为了保护这个家，他所受的委屈，他所做的一切，我真的欠他一个正式的道歉。今天我应该要向我太太公开道歉，对不起，谢谢你原谅我。虽然这件事我已经认罪悔改，但不保证这一辈子我不再受到诱惑。这些年来除了在学员弟兄小组持续被提醒要远离试探，上帝他也找机会提醒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越南出差，突然收到人事部门转寄位干部的太太传给公司的 email 上说，他的先生年初刚派驻越南的时候每天都打电话回家嘘寒问暖，可是最近一次返台休假竟然说彼此已经没有感觉了，不如分开吧。当下圣灵提醒我，同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那天晚上陪客户吃饭，刚到餐厅的时候我就传简讯给太太，我说晚上要陪客户吃饭，现在刚到餐厅。 吃完饭回到饭店，我蔡传简讯说刚吃完饭，已经平安回到饭店了。这时候太太回简讯说报告详细，很乖，请继续保持。晚上睡前我发简讯说晚安，我爱你们。早上醒来我发简讯祝福，愿主保守你们有美好的一天。吃完早餐到了工厂，我再传简讯，已经平安到工厂了。这时候太太回简讯，她说收到这么多爱的简讯，心里很感动，感谢主的爱充满我们全家。我心里不断提醒自己，眼目的情欲、事业成就的骄傲，只会让自己和太太的距离越走越远。我也积极了解太太的需要。记得4年前的暑假，我请了一个礼拜的假，陪太太女儿参加妇女小组在新竹的短宣。那个礼拜又让我重新得到太太的肯定和赞美。以前太太女儿参加活动，我都是扮演接送的角色，就是礼拜天送他们去，礼拜六接他们回来。那一次为了满足他们的期待，我特地请假陪同出席活动。当中除了参加训练课程，唯一的工作就是帮忙采买和清洁打扫，而这些简单的工作却赢得我太太前所未有的肯定和赞美。我的帮忙采买，我太太她说我很辛苦，每天打包垃圾，追着垃圾车跑，我太太她夸我很厉害。每餐饭后帮忙洗碗扫地，我太太她觉得我是最棒的。我心里想，这些年来为了工作，我每一年出国都要飞30-40趟，我太太她从来没有说过我很辛苦。曾经我负责的工厂达成公司的目标，一年几10亿的营收，我太太也从来没有夸我很厉害。当我的付出赢得全球几个大客户一致的肯定时，我太太完全不觉得我是最棒的。感谢主，在那个礼拜我再一次被提醒，我太太她所看重的从来都不是我赚多少钱，提供怎样的物质需求，也从来都不是我工作上的头衔、名称和成就。她所看重的是我的心真真实实回归家庭，和太太、女儿连结在一起。3年前农历新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要去韩国出差，在候机室的时候突然接到太太的电话，我已经忘了她问我什么事，只记得我很不耐烦敷衍了几句，口气也不是很好。我太太她大概感受到我的情绪，就把电话挂了。几分钟以后，心里有个声音提醒我，好像我应该立刻处理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绪，要不然谁知道3个小时之后我能不能在首尔机场平安降落。如果我们两个就这样再也没有机会表达对彼此的关心，那岂不是要留着这样的遗憾直到天国再见面的时候。心里虽然这样想，可是刚才明明不对的是我，要怎么拉下脸道歉？我想了一下，就发了一个简讯，转一个弯表达歉意。我的简讯是这样写的，我说亲爱的母鸡和小鸡，大笨鸡要上飞机了。我称呼自己大笨鸡来表达歉意，我女儿立刻回简讯，她说笨蛋鸡再见。我老婆也回简讯大笨鸡再见，显然太太还在气头上。晚上到了韩国，出了机场，我发简讯说大笨鸡刚下飞机，-4度。女儿回简讯说有没有下雪，如果有要拍照回来。2天后韩国开完会要转去大陆工厂，我发简讯给我太太，我说乖乖鸡要上飞机去大陆了，愿主保守你们。我太太回简讯说亲爱的帅帅鸡，一路上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劳累，我们会心疼，主与你同在，爱你的美丽母鸡。看起来我太太终于原谅我了。一个礼拜以后，大陆行程结束要回台湾，我发简讯给我太太，我说亲爱的母鸡和小鸡，3星机合通过了，可怜鸡要回家了。女儿立刻回简讯说恭喜啊，可怜鸡你好棒。我女儿是在学校同学面前收发简讯，同学都问她可怜鸡是谁，他们都稀奇她和爸爸在玩简讯。9年前一封不应该回复的简讯 差一点毁了我的婚姻。九年来，上帝他调整我生命的优先顺序，凡事以家庭为优先。上帝他也教导我正确使用这些关怀的简讯，重新赢回我的家。感谢主。今天我也要感谢许多妇女小组的姐妹，这么多年来，我太太她为了我的面子从来没有在你们面前提过这件事，可是上帝的爱依然透过你们每一个人帮助我太太可以走出伤痛，帮助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帮助我们的家庭可以重建。对你们来说，我太太只是你们曾经帮助过千百个姐妹的其中之一，我的家也只是你们曾经帮助过千百个家庭的其中之一。可是对我来说，我太太，我的家，却是我的全部。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谢谢你们，谢谢。最后，再一次感谢上帝的恩典，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
实在是非常激励人心的见证。那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有问听众朋友，就是你听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妻子做对了什么。那我想这位妻子很了不起，她在发现先生有外遇之后，她说，我没有去拆毁自己的家，我只是倒在上帝的怀里哭泣。所以我想他做对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投奔爱他的天父的怀里。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重大的挫折和事件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第一个去找主。主真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这位妻子除了在倒在上帝的怀里哭泣之外，我觉得还有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个正确的事，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对的团体来帮助他。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己独自走这条路哈。那这位妻子很棒的是他为了维护他先生的名声，所以他在小组里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是他在小组里听别的姐妹们的分享，他就得到那个养分，以至于他可以回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的丈夫。他说他发现他自己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先生也是受害者，因为他在孩子出生以后，他就把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忽略了丈夫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就是她为她自己的那两个错去负起责任，所以她就没有指控怪罪先生，或者要先生为她的痛苦负责啊。我想这是他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那我们来看这位先生他做对了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做错了什么。这个我觉得也值得一提哈。他说这个就是从一封简讯开始，那这个简讯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心情不好想找你聊一聊。所以我们真的是说异性不要谈心，我们跟另外一位异性，除非他是我们的丈夫和儿子，或者我的亲哥哥，或者我的父亲，这样的异性除此之外我们不要跟其他的异性谈心啊。我觉得甚至连什么姐夫啊、弟妹啊，这个都不合适。因为就会产生情愫。我们常说外遇不是掉进去的，外遇是滑进去的，就是他来一封简讯，或者他传一个 line 过来，然后我们回一句安慰的话，你知道立刻那个情愫就产生了，恶者就进来了，然后最后演变成外遇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好，但是这位先生他做对了什么？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所以他也寻找到正确的一个帮助的管道，他来找我先生，李哥就是我的先生哈。那我先生也给他非常明快的一些做法，就是辞职、换手机、 抽离，然后结束这个关系。那这位弟兄很棒，所以他也很快的就完全按照这样的建议做。有的人说啊，我们就慢慢分手，慢慢这个让关系淡掉。一般说来，这种慢慢分手慢慢断掉通常都是决心不够。所以如果你目前处在外遇当中，我们不建议这种慢慢淡掉的方式，我们真的鼓励你就是快刀斩乱麻。这位丈夫很有勇气，他就真的辞职，他就真的立刻结束离开然后把焦点放在重建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所以这是他做的很对的地方，但是他也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单独的做到，他需要跟一群好弟兄在一起，所以他也加入了弟兄小组，有一群弟兄监督他，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他的妻子也有一个支持团体，那这位弟兄他也在一个好的属灵的环境里帮助他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所以他除了离开结束这个外遇的关系之外，他非常专注努力的重建他与妻子孩子的关系我想这是他非常有智慧的地方。那他也很幽默哈，举了很多实际的例子，我想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用心。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怎么样为他的婚姻，为他的夫妻关系再加分。所以今天这对夫妻他们也经验到无比幸福美满的婚姻关系，然后他们也成为很多有需要的家庭还有这种夫妻关系的好的帮助者，他们现在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所以我想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也要再次鼓励你，不管今天你的婚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请记得在主耶稣里面永远有路可以走，就是不要放弃，不要离婚我们要守住这个婚姻，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盟约。